典之路，云柱火柱，恩典之路历历在目，无尽恩典从不改变。欢迎收听无尽恩典。欢迎来到柴培尔博士的无尽恩典节目。柴培尔博士是伊利诺州皮奥里亚市恩典长老教会的牧师，也是密苏里州圣路易斯市圣约神学院的荣誉校长。我是主持人陶乐诗。今天我们将和柴培尔博士一起讨论神无尽恩典的另一方面。如果您长期收听我们的节目，您就知道柴培尔博士非常热心于教导神的恩典翻转人的大能，好使你可以与他人分享。因此在无尽恩典节目中，我们一直谈论神的恩典。今天我们谈谈在生活中如何应用神的恩典，以及如何被神的恩典引导。我们将关注柴培尔博士《无尽恩典》这本书的第16章以及第17章。柴培尔博士，您首先谈到我们的义务是要培养感恩，而不是平衡律法与恩典，您能够再解释一下吗？
当然，我明白这个问题的意思。有的时候呢，人们认为要避免我们所说的廉价的恩典。所谓廉价恩典，意思是说反正神会饶恕你，所以你就可以继续犯罪了。或者说，如果你犯罪了也不用担心，因为既然神如此仁慈，那么我们是否顺服或遵守基督的命令就不重要了。为了避免传达这种廉价恩典的错误信息，人们认为有时候必须要用合理计量的神的律法来平衡一下恩典。你既要严厉的督促，又要鼓励跟安慰。我理解这种恐惧，我也理解这种担忧。如果你总是重复神是仁慈的，神是仁慈的，神是仁慈的，人们就会说那我做什么真的就不重要了。但是那种认为你只需要在恩典和律法之间取得平衡的想法，错在你不得不问一个问题：这样做要达到什么目的呢？人们认为自己需要一些律法，需要遵守神的命令，是因为我必须成为一个足够好的人来获得神的恩典。我必须确保我在神看为好的那一边，这样神他就不会伤害我了。但这种想法是行不通的。圣经是怎么评价我们的善行的呢？圣经说，我们最好的行为不过是污秽的破布。
污秽的破布，正是如此。
所以如果你试图用污秽的破布来平衡恩典，这是没有办法达到平衡的，对吧？
是的。
在路加福音的17章第10节，耶稣自己也说了，我们做完了一切应当做的，我们仍然是不配的仆人。我们做的不配的事，没有办法平衡神的恩典。所以我们不是用我们的顺服来平衡神的恩典，而是用我们的顺服来回应神的恩典。因此在我们的信息中，我们当然一定要告诉人们，这么做不仅能讨神的喜悦，也是对你来说又好又安全的路。爱你的神赐给你诫命，赐给你生活的模式，这将帮助你理解和领受神在你生命中赐下的祝福和恩典。因此我们不是用恩典来平衡律法，也不是用律法来平衡恩典，我们是在说，一旦你明白神对你的恩典有多大，你就会明白为什么耶稣会说，如果你爱我，就必遵守我的命令。你会愿意走上我为你锁定的美好道路。你也会明白为什么使徒保罗可以说，神的恩典叫我们对不敬虔和世俗的情欲说不。 这听起来好像很奇怪，我们会想，我有神的恩典，所以我可以跳进罪恶之城尽情享受了，或者我已经得到了恩典的门票，所以我现在可以随心所欲来取悦我这个败坏的灵魂了。但不是这样的，恩典所做的实际上是改变我们想要的东西，使我们的心渴望做那些讨神喜悦和祝福他人的事情。因为我们的心被改变了，所以我们想知道，神啊，我该如何回应？这就是感恩的义务，而不是获取的义务。获取的义务是说，我这样做才能获取神的恩典。但是感恩的义务是说，神如此有恩典，所以我想要以感恩的心来回应他向我所施的大怜悯。乐师啊，
嗯，
你知道当我说这样的话时，我总会想起一个故事。你有没有注意到我有的时候会讲故事呢？
都是好故事。
我记得当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我必须要经历一个成人礼。我们家族几代的男性成员都必须要在青春期进行这个仪式，它被称为使用双人横切锯。你用过双人横切锯吗？
啊、哦，我用过，这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呢、啊。
的确是的，那长长的锯片两端都有手柄，两端各站着一个人，而两个人呢，要让锯子保持在圆木上顺畅的来回运动，不能卡住。
嗯，
不是因为我的家人不知道电锯这种东西，但是呢，我父亲和我父亲的父亲都学过怎么使用双人横切锯。如果你想要成为一名柴佩尔家族的男子汉、你就必须要学会使用双人横切锯。我记得在一个秋天的早晨，我们正在锯木头，我们不知道放在锯架上的木头已经从里面腐烂了，所以啊，我们刚锯了一小段，整根木头就断了、从锯架上掉了下来，狠狠地砸在地上，沿着一个面被切下来。在我青春期的头脑当中呢，其中一块烂木头看起来有点像马头。于是在那天结束的时候呢，我拿起那一块看起来像马头的烂木头，把它夹在腋下带回了家。几个星期后，在我父亲的生日或者圣诞节我不记得是哪一天了，我钉上了一块长条形的木头，插上一些木棍做腿，绑上绳子做尾巴，在长条木头上钉了一些钉子，用包肉的牛皮纸包起来，最后在外面系了一条缎带，把它送给了我父亲。我记得我爸爸把纸撕开看着他说，哇，这太棒了，这是什么？我说，爸爸，这是一个领带架，你看那些钉在长条木头上的钉子，你可以把你的领带挂在上面。我得告诉你，我爸爸把那个烂码头领带架靠在壁橱的墙上，因为他的腿是立不起来的，但是这个领带架我爸爸用了很多年。
真是令人感动。
我得告诉你，当我第一次把这个作品交给我父亲的时候，我心里面想的是，啊，这简直就是一件艺术品啊，它值得被收藏在博物馆里。但是只要我再长大一点，成熟一点，我就会说，爸爸，你还是把那东西扔掉吧。但是他没有扔，而且一直在用，并不是因为这个东西很好，而是因为我爸爸很好。我们之所以把我们的作品献给神，并不是因为我们认为他们足够好，足以让我们能够得到神的怜悯，而是我们已经得到了神的怜悯，所以想要给他好的礼物。
是的，
这就是爱的义务，这就是使徒保罗所说的爱的律法。凡是能给我们的父神和他所爱的人带来祝福和荣耀的事，我们都不会忽视。 我们遵守他的律法，但不是为了平衡恩典，而是靠着他在我们生命中所施的良善来回应恩典。
嗯，那我要问一个问题，以爱回应神的恩典是顺服的唯一动机吗？还是说它只是最好的动机呢？
我不会说最好，当然它既不是唯一也不是最好的动机，但它是最重要的动机，是我们应该遵循的最重要的事。乐师啊，
嗯，
说到什么能够激励基督徒，或者什么应该激励基督徒，我认为人们通常会犯两个错误，其中一个是忘记圣经中说到激励基督徒的动机有很多，因此对神的爱当然也是一个主要的动机，但神也说了，你若爱我，我必赐福给你。这可能不是我们一直以来所期待的祝福，它并不意味着我银行账户里的数字会变大，
是的，没错。
但它的确意味着，神要做的工是对我的生命而言既良善又正确的，而有时激励我们的是警告。神说，犯罪的生活，或者说离开我为你指引的又好又安全的路，那是会有后果的。如果你离开了安全的路，你就处于不安全之中，所以神会警告我们。但是尽管圣经当中让我们看到了有很多种动机，这些动机也是有优先次序的，这就是你的问题所问的，它是最好的动机吗？
嗯，对。
所以爱神不是圣经说到的唯一的动机，但它显然是最重要的动机。记得当教法师们来到耶稣面前试图试探他说，夫子，诫命中最重要的是什么呢？耶稣说，最重要的诫命是什么呢？就是你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
嗯，对，
耶稣是在说，什么是最重要的呢？什么是最主要的呢？就是爱神。他又说了，第二条诫命与之相似，就是爱你的邻舍如同爱你自己。因为如果你爱神高于一切，你就会爱神所爱的。但是神爱谁呢？神爱那些不被爱的、被抛弃的，以及那些困境当中像你我一样的罪人。因此我们认识到，我们对神的爱是我们生命当中最重要的事，但那并不是唯一的动机。当我们爱神的时候，我们也会爱其他人。我们不仅愿意为我们的救主做出牺牲，也会愿意为神所爱的人做出牺牲。而实际上，我们不得不说，其实有一种适当的，这听起来会很奇怪哦，有一种适当的爱自己的动机。有人会说，哦，这肯定是错的。如果我说爱自己是我的主要动机，那这就是拜偶像了，对吗？
嗯，对。
因为那是自恋，那是自私。但是的确有一种爱自己是适当的，他的意思是，我们可以对人说，听着，耶稣爱你，所以你也可以爱你自己。乐师啊，
嗯，
我们都认识一些人，他们认为伟大信心的标志就是自我憎恨。哎呀，我是一个糟糕的人，我是个可怕的人，因为我是一个好基督徒，所以我恨我自己。但实际上，这并不是一个基督徒应该要有的态度。圣经说，耶稣如此爱你，以至于为你献出了他的生命。如果耶稣爱你，那你也可以爱你自己。当然不能比爱基督更多了，
对，
也不能够比爱别人更多。如果在我们今天的文化当中，牧师面对一个正挣扎于暴食症或厌食症或自我伤害的年轻人，我几乎可以向你保证，我们首先会想到的一句话就是，我们会对一个恨恶自己的人说，耶稣什么？
爱你。
对，耶稣爱你。 如果耶稣爱你，你就不必恨你自己，或你的身体，或你的体型，或你认为使你不配的过去。耶稣为了把你从过去当中拯救出来，他献出了自己，这就表明他是多么爱你，所以你可以爱你自己。这一个现实改变了我们。再次强调啊，爱自己并不是我们的主要动机，但它是一个适当的动机。如果我们根本不关心自己，那么神在圣经当中应许的奖赏或者他所发出的警告都毫无意义了。如果我根本不爱我自己，我还会在乎我是否得到奖赏或者面临可怕的后果吗？因此我们对人们说，耶稣看你为宝贵的，所以你要听听他的应许，就是对你生命的祝福，也要听听他的警告，就是对你生命的警告。这会改变我们，使我们不仅成为渴望讨他喜悦的人，也让我们经历到他为我们预备的良善。我想到了一个故事，我以前在这个节目当中讲过，美国南方小说家弗兰纳里·奥康纳想要帮助人们能够理解被神所爱是什么意思，于是他讲了一个修女的故事。这个修女在教一个女生班，她担心男生们太过注意班上的女生了，这位修女为了让女孩们自重保护自己，就对他们说，女孩们，你们要记住，你们的身体是圣灵的殿，你们在神看来是宝贵的，所以要记住，你们的身体是圣灵的殿，要保护好自己，要持守纯洁。那天当女孩们离开教室的时候，她们大声笑着，喋喋不休地嘲笑着修女，哎呀，我的身体是圣灵的殿呢，我的身体是圣灵的圣殿呢。她们嘲笑着这样说，但是只有一个年轻女孩与她的朋友们分开走，因为男孩们已经离她太近了。然而她带着喜悦的泪水重复修女的话说，我的身体是圣灵的殿，我是神所宝贵的。当他知道自己对神来说是宝贵的，他的身体是神自己的圣殿时，他再一次感到欢欣鼓舞，因为不仅有神爱他，神也的确爱他，他对神来说是宝贵的。还有一种适当的自爱，是因为神为我们付出了自己，使我们在神看来很宝贵。当我们知道这一点的时候，我们就会想要为神而活。为了回应他对我们的爱，我们有义务过一种爱的生活。这会使我们在跟随基督的时候，一直走在那一条蒙福的道路上。
这真是很重要的提醒。您正在收听的是柴佩尔博士的无尽恩典节目，本期是我们对柴佩尔博士的特别访谈。让我们回头谈谈神的恩典，以及我们如何把这种恩典应用在生活中。柴佩尔博士，如果单单讲说神对我们的要求并不是律法主义，那么什么是律法主义呢？
如果你讲的全是神对我们的要求，那可能就是某种形式的律法主义了。也许我们应该给律法主义下个定义。律法主义是把神对我们的接纳建立在我们的表现上，也就是说，我做得足够好，所以神会爱我，或者我没做那么多坏事，所以神会爱我。在我们的文化当中，它会符合某些标准类别。有一种形式的律法主义会说，如果你做的好事足够多，神就会爱你。
或者说，如果我做了这十件事。
或者说，如果我做了这十件事，然后你列出了一份清单。
你把它们一一列出来。
对， 只要给我清单，我就照着清单去做。所以关心够多的人，读够多的圣经，去教会够多，捐钱，保护环境够多，照顾那些需要被照顾的人，如果我做好事够多，神就会爱我。这是律法主义的一种形式，他是在说，我必须做够多的好事，圣洁的神才会接纳我。
我们喜欢把事情列成表格。
对，我们就是这样的。乐师，当人们来找我说，只要给我一份清单，我就知道我必须做什么才能够让神爱我了。记住，如果你所做的一切只是为了你自己的利益，那就是一块污秽的破布。耶稣说，当你做了所有你应该做的，你仍然是不配的仆人。等等，当耶稣说，就算你做了所有这些事情，这仍然不能够让你在天上的神的筵席上获得一席之地，因为他爱你不是基于你做了什么，而是基于他为你做了什么。这就打破了我必须做得足够好，神才会爱我的错误认知。而这种认知的另一面是说，只要我不做太多的坏事，神就会爱我，对吗？
对。
这在我们的文化当中同样也有一些标准类别，我们会用它们来开玩笑，例如不喝酒、不抽烟、不嚼烟、不同喝酒的女孩在一起、不看坏电影、不说脏话。我不是在赞扬这些事情，我说的是只要不做太多的坏事，神就会爱我。这种想法并不符合耶稣的兄弟所教导我们的。主耶稣说，当你做了一切你该做的，你仍然是不配的仆人。而雅各这位耶稣的兄弟说，凡遵守全律法的，只在一条上跌倒，他就是犯了众条。实际上，不做太多坏事是你做不到的，所以你不可能靠着这一点留在神那边。其他人会说，好吧，我知道我不可能不做坏事，但能让我过了神这一关的事，我必须为此感到足够痛苦、足够糟糕，并且要维持这种感觉足够长的时间，而这就会让我与神相合了。乐师啊，在你我所处的这种特殊的文化中，很多来自教会的人听到恩典的信息时，其实是难以接受的。神在他的儿子里对他们说，听着，你要带着你所有的罪恶感、所有的负担来到耶稣的十字架前，把他们放在十字架下。到底是谁想让你背着巨大的罪疚负担来侍奉神呢？其实就是撒旦，就是指控弟兄的那一位。
对，
所以你要相信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是为你的罪付上了全部代价，基督的血是足够的。所以当你认识到自己的罪时，是的，你要悔改，要为你自己的罪给救主带来的巨大伤害而悲痛地为他悔改。但同时你也要认识到耶稣的死是足够的，耶稣付完了一切代价，把罪疚放下吧，然后在成为你力量的喜乐当中说，神啊，现在请你带领我走更好的道路，用更好的方式生活。当我们遇到一些人，他们在成长过程中，甚至有些人是在童年的时候，他们的父母一次又一次对他们说，你要回你的房间再哭一会儿，你要回你的房间再多难过一会儿，这样我才会原谅你。现在当他们成年了，他们仍然没有办法摆脱悲伤、羞耻和痛苦，因为他们以为只有这样才有资格得到神的恩典。
那么多少才算够呢？
那么多少才算够呢？因为这只是我的表现能够让我被神接纳的另外一种形式， 而他们甚至没有意识到这样的想法。不，我不是要做得足够好，我也不是要避免做太多坏事，我只是想要有足够的悔改而已。清教徒说啊，我们必须学会为我们的悔改而悔改。如果我们认为我们是通过了我们的感觉或者情感搭建通往神的天梯，那么听着，我们的罪应受的全部刑罚，过去的、现在的、将来的，都已经放在了基督身上，而我们要凭信心领受这一点。当我们认识到耶稣凭着恩典遮盖了我们所有的罪，我们就以爱来回应他。但是你有了这种爱，还需要知道我怎样才能够跟随基督，对吗？
是的。
因为如果我真心爱耶稣，那么我该如何跟随他呢？我们不会说这是一个秘密，不会的。主耶稣是这样说的，有一条道路可以让你跟随我，但我们是在回应爱，而不是通过我们的表现来获得爱，这会防止律法主义溜进恩典的信息，并且让恩典教导我们什么会保守我们走在基督所说的又好又安全的道路上。
是的，有些人误解了这一点。那么对于那些好像躲在恩典后面以逃避信仰责任的人，你有什么建议呢？
我们在这个节目里经常谈这个问题。有一些人在心里打着小算盘，心想，如果神之后会饶恕我，我现在为何不犯罪呢？而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你愿意仰望十字架吗？你愿意把你的眼光放在基督所做的事情上，他把你从羞耻、内疚和罪的束缚当中释放出来呀。当你思想并完全理解耶稣的工作时，你会想要爱他，讨他的喜悦，跟随他。耶稣说，这就是会发生的事情。约翰福音14:15，耶稣说，你们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命令。而我们为什么会爱他呢？我们爱他是因为他
先爱了我们。
对，因为他先爱了我们。恩典的信息总是会向人的心传达这样的信息，看哪，耶稣对你的爱是多么长阔高深。因为那时我们心里的化学反应会胜过心里的盘算，说如果他如此爱我，我会想要以爱回应他，与他同行，把荣耀归给他。这就是恩典本身所激发的爱的律法。
柴佩尔博士，谢谢您解答我们今天讨论的这些问题，帮助我们理解恩典以及如何将恩典应用在我们生活中。非常感谢您的宝贵时间。听众朋友，这就是本期的无尽恩典，我是主持人陶乐诗，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回再会。
祝恩典何等美好，比海深也比山高，